各位朋友，你的生命有没有意思呢？如果你的生命有意思，会不会有成长呢？如果有成长，可不可以找到天主所在呢？寻找天象的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有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真是有他背后的一个故事。有一位神父，耶稣会的郑神父，原来他生长在广州，但是他经过很多的风浪，从广州到香港，然后再到美国，进入耶稣会。他的经历怎么样呢？天马行空，今天读出他的分享。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天马行空就是分享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朋友之间的故事。
强渡大鹏湾。1966年，我在广州读中学。五六月间，中国大陆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个月之内，全国上下各级学校都被关闭了。我除了消极的参加一些学校文革运动外，也只好停学在家。这样过了两三年后，一批批知识青年和失去利用价值的红卫兵开始被陆续下放，有的被派到偏僻农村，有的被遣送上山从事劳动改造。下放的青年既不适应农村的劳苦，当地农民对他们也怀着仇视，又因为他们生产不出东西，却分薄了农民原有的配给，免不了就这样遭嫌恶鄙视。农家本来贫苦，那些年轻人吃饱都不容易，体力和心情都很差，怎么能学到什么？到了1971年，我已经5年没有书念了。17、18岁的孩子正值下放的年龄，城市中也不给安排工作，认识的亲友暗中相告，只有找门路跑到香港才有希望。那个年代想偷渡的人很多，有人带路是幸运的，很多人就是靠个指南针自己去闯。我有一位同学的舅舅认识一位在宝安县边境禁区的人，这保安人可以帮忙安排游泳偷渡到香港的事。因为同学的舅舅游泳技术不太好，想找个善泳者在必要时照顾一下，他们知道我游泳不错，所以就找到我。偷渡本身原就充满了危险，那个年代在大陆出门的人样样都要出示证明，我们一路上用的都是假证件，随时可能被识破。携带的包囊如果受到怀疑检查，计划也就暴露了。所以如果能够来到海边，就等于成功了70%。相形之下，游泳反倒是小事呢。我们那次计划逃跑的一共有6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行前彼此并不认识。那位保安人为我们准备了5天的干粮、糖炒面粉。我们6个人来到宝安县的一个小地方碰面，第二天就开始爬山。由出发地到海边预定需要5天的行程，为了避开巡逻，我们白天躲在树丛里，到了夜晚再赶山路。虽然这样昼伏夜行，结果还是被共产党的巡逻兵发现了。当时我只有拼命的跑，因为被抓回去是很惨的，会被看成严重的叛国投敌，无疑的会被打、关牢狱、下放乡间、一再批斗，都是意料中的事。所以偷渡途中一旦被发现，只有拼了命的逃。后来由于中途因为林中迷失了方向，多走了2个夜晚，在出发后的第7天，我终于来到了淡水滨海石崖。吃了5天份的糖炒面粉，却耗费了7天行程的体能。在极静的暗夜里，面对着大鹏湾海峡，我静待着海岸巡逻车离去，悄然攀下临近岸崖，爬过起起落落的海边巨石，遥远的对岸就是奋命以求的自由之地。此刻岂容顾虑退却，于是我们一个个摒弃了身外物， 紧着贴身短裤，抱着一个浮水用的篮球胆，就下了海。
神雕侠侣2000，
婆婆你说什么话来了？
怎么会
后悔有期了？
姑娘，这三更半夜的就让他明儿一早再去吧。
婆婆，您难道忘记了师父所说的规矩了吗？
来孩子，我给你一件物事玩儿。
我不要，我死也不会回到臭道生那里去。
看，你也不是跟我一样固执吗？
你错了，龙姑姑，你固执的是法律，而我所固执的是人情呀。
此话何解？你在讽刺我吗？
小嘴儿不敢。不过，正如保罗也见责博多路假装，我是出一份好心肠，并无敌意。请龙姑姑见谅啊。
细雨到来如何？
为了人命，收留小子儿是上天有好胜之德。回头道士那边正个自掘坟墓，咱求龙姑姑体察。
神雕侠侣。
好，我们刚才听完《神雕侠侣2000》，今天也继续听这位父亲怎么以天主的爱去给他的孩子后悔写出他的爱。我们怎么样跟天父建立关系？怎么样跟孩子们建立关系呢？天恩浩瀚，给后悔的心。学校学运会的成绩如何呢？新学年的功课进度怎样？身体好吗？这一切都是身为人父所关心的。当然，还有你的品德修养。现在到哪一个阶段呢？这些别人看来可能是小事情，但是在我眼中绝不是小事情。知道吗？因为你是我的宝贝啊。今年欧洲的秋天来得特别早，落叶满街都是。本来可以趁着圣诞节回港一行，大家一起欢度神圣的节日，可是突然又发生一件令人头痛的案件，而且案中有案，十分复杂，只期待明年才有机会回港。还记得今年夏天在瑞士的青年旅社，你一不小心插上了脚板，本来是小意思，但是由于连日的旅程，经常走路，伤口不但未见痊愈，而且发炎，每天亲自帮你清洗及包扎伤口。有一些团友似乎有点奇怪，半认真半说笑的向我说：“不是吗？就算叫儿子也不需要到这个地步嘛，已经17岁了，由他自己来吧。”我并没有因此而尴尬或愤怒，只是想起若望福音必在有关耶稣替门徒洗脚的动人的一幕。在十三章里面说，耶稣以爱世上属于他的，就爱他们到底。耶稣帮门徒洗脚，不但是表示谦逊，更显示他为了爱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地位。从洗脚的例子，从放弃地位的意义，象征耶稣 将不惜一切，甚至他的生命，来表达天父的慈爱。因为他为了世上属于他的人，毫无畏惧地道出真理，使凡信他的人借着他得到永生，在永生之中与天父相遇。唉，可惜世界却喜欢黑暗胜于光明，喜欢谬理多于真理，终于弃明投暗，杀害耶稣，除去他们心目中的一根大梁。正如凤凰的群众，当比拉多问及他们愿意释放哪一个时，他们埋没良心地说，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耶稣保持沉默，没有半句答辩，因为耶稣深信不经过死亡绝对没有复活这回事，也不能向世界具体的启示永生，而永生将把人类送往天父怀里，彼此永恒的共享天伦。细心的帮你疗伤，也在重塑你的祖父母以往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其实有谁能够像我那样幸福，在这小事情上使我回忆童年的温馨片段，又将这份慈爱薪火相传，在实际行动中教育下一代。就在短短的数分钟，我已经享受善待天伦之福了，也希望将来你能够把这一份关怀传留给下一代。相信金银珠宝远远比不上这份遗产来的珍贵。我不在你身旁的时候，戴父母就替我负起教导的责任，最好能够跟他们多些联络。啊，对，还有神父，知道他也十分疼爱你的，多些给他打电话，向他请教做人之道。今年的生日不需要寄礼物过来了，如果你能够戒烟成功，是给我最佳的生日礼物。戴问候吴迪生还有吴永生，天主保佑，永远爱也父亲。
图示大会，
师傅不好了，他一气之下逃了，不通知了。
今天晚上正是圣斗六，全年最感人的庆典，干啥了？
他说放在圣母像前的花并不应该放在祭台下，因为要纪念天主之母啊。
他宁愿放弃供荣，只是为了一盘花。
是的。
哎，我明白了，为什么博多禄对耶稣说，不，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因为他不想死。
图示大会之后呢，我们也要听听两个婴儿的分享。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在踏上天上路这个环节里面，惊喜跟古人两个是刚刚好，今年临喜的，他们在教会里面说可以说是婴儿。他们怎么样临喜呢？为什么临喜了？今天我们开始听他们的分享。
人生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呢？我诚意邀请你跟我踏上天香路。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请到两位婴儿接受我的访问。什么叫婴儿？你们不要怕，一个是欣姐，一个是古人，他们两个年纪我想跟我差不多，但是在今年的复活节他们临喜，所以其实他们还没有满周岁，所以我称他们为婴儿。好了，欣喜啊，我知道你的婆婆跟你是一块临喜的，她从前是基督教，你的丈夫也是基督教，
但是你的公公呢就是天主教，那为什么后来你的婆婆跟你一起去听道理还有灵洗呢？
其实这个起源于就是我公公在两年多前将近三年前生病呢，那后来他们因为某些原因呢到了圣地亚哥，那就是说这些天主教的朋友们呢弟兄姐妹们他们帮了很多的忙，一直帮我婆婆度过这个最低潮的一段时间，一直到我的公公过世呢，他们给我婆婆的帮助很大。因为那时候呢基本上我跟我先生我们都在 Oregon， 那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是说我婆婆也接触到很多些教友，他们给她一些资讯呢，就是让她有这个机会接触到这个团体，所以呢那她就之后就开始上这个团体了。那我也是因为去年九月呢从 Oregon 搬过来这里，那就是说刚好他们有这个慕道班开始了，所以我也就很自然而然跟着她一起来。因为呢这个又要推回到大概到96年初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学校毕业，然后后来搬到 Dallas， 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本身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他呢帮助我很多，然后他也就是说带我到这个 Dallas 的耶稣圣心堂，带我去那边接触到很多的教友，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帮助我们这两个离家在外的女孩子呢，就是说帮助我们克服一些心理上的空虚，比如说像我们常常就是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啊，那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出门在外嘛，那他们就给我们一些协助。所以也因此呢后来我搬了很多次的家，从Dallas 一直搬到 Massachusetts， 然后后来又搬到 Oregon， 最后终于在圣地亚哥安顿下来了。我一直都断断续续还是有在接触天主教的团体。
按照我刚才所听的，就是说你婆婆是受到这里的天主教团体的一个热情的款待还有支持，所以她对天主教有一个很好的感觉跟观念还有印象。那你自己也是一样。那我要看看古人啊，古人你结婚很多年但是你今年才灵洗，你太太呢就是一个老教友，那你太太在你的生活上在信仰上有没有什么给你一些的启迪呢？
我们结婚是已经结婚了蛮多年，不过当初就是一结完婚以后我们就搬到美国来了，所以这个那当初我在美国住了几个多，大部分在美国南部，所以都没有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华人教会，所以唯一就是说能够就是说每年就是这个在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就是去美国人的教会。那至于日常生活平常上面的话，他是很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碰到什么事情，就是说碰到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也常常给我祷告，我也感觉出来，就是说这个对于生活上面好像就是常常的就是用这祷告会是蛮安静的一种力量，这个大概是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觉得说是这个他是一个很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然后也能够这个。处理方很多平安。
他有没有用什么福传的方法给你传播福音？
这个倒是没有，因为一方面是我自己也是大概是主要是学科学这方面，所以比较主观一点。那二方面我也是自己本身从小原来是也跟家长都去这个去主日学这方面，所以他也知道我一直在就是说在常常用时间读一点圣经上面的故事，可是我并没有说是真的去接受像 RCIA， 因为我们那边并没有一个天主教会，以前我住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也就是这样一直我太并没有说特别说是要我这个去入教或怎么样。
你说就是你是学科学比较主观，但是我知道科学是讲求这个客观的一个推理，那你为什么说你自己不主观呢？
我想应该这样说，就是说平常有，因为大概是从小在这个领域长大，好像比较是 就说自己的心态比较不是那么开放到说是除非就是说有很多能够验证的东西，或者能够很多现实东西在你们可以看到的东西，比较不会去想到说是想到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超过自己范围之内能够想象性，比较不会去接受
啊。但是你到主日学是到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主日学？
哎，那个是因为是跟家里，因为我父母亲是基督教的
啊，
所以就是从小就跟他们去。然后当在主日学里面学到就是假如说去主日学里面，一方面就是学一点这个圣经上面的故事，那当然这个做人做事的道理，那个时候是影响相当深刻。
所以就是说你父母也没有给你特别的做服传的功夫？
这倒是没有
啊。好，那刚才呢古人给我们的分享，他就是说虽然父母是基督教啊，太太也是天主教，但是他们没有给他做任何服传的功夫。好呢，那你啊辛迪啊，你说你的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怎么样对待你？
他也没有特别就是强迫我接受这方面的天主教方面的教义或观念，他只是呢就是对待我就像自己的姐妹一样，他帮助我很多呢。然后还有就是说呢，我自己也觉得说，像我们那时候两个人觉得蛮无依无靠的，我们就只能信靠天主。因为这一路走来，真的我们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是靠祷告帮助我们度过我们最低潮最痛苦的时期。
那你刚才提到啊，你们两个同学相依为命，也经过很多痛苦的时刻，但是呢你们靠着祷告能够超越这一切的困难痛苦，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个比较具体明显的例子？
就以1996年来说，因为我本身是留学生，本身可以留下来实习一年。那时候呢，因为在移民局的政策紧缩，所以那时候基本上要办身份那两年非常的难。那我这个同学她的男朋友后来也是没有办法，也还是离开美国回到台湾去。那我的话，我那时候也是彷徨无助了很久，我就只能祷告，而且我也是想说就铺盖卷一卷回台湾去。可是后来呢，家人一直给我鼓励，还有就是我这个同学也是跟我说，还有就是我现在的婆婆他们也一直都在鼓励我，跟我说先不要回去，因为不要这么早放弃，你还是有可能到别的地方试一试。所以后来呢，我就到 Boston 去找我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先生，那我们后来就结婚了。所以这一路走来呢，其实我真的也是都是依靠祷告，我都把一切交托给天主。所以呢，我一直都很感激，就是说天主帮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婆家。
所以我看到啊，你从那个 Boston 是美国的东北部走到现在美国的西南端，哇，这是横跨一个很大很大的领土，就是说也象征了啊你的人生信仰旅程也是这样子，经过很多很多的经验才能够得到今天。好，那刚才啊我问过古人，就是说科学是讲求那个客观，但是他从来不想一些超过他或是超过人类思想之内的东西。好，究竟古人他为什么有这个突破？而且辛迪啊，纵然他有他的婆家是对他很好，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婆家都是基督教的人，那为什么他会转到天主教？而且他婆婆刚才讲话啊，他是受了这里的圣地亚哥的华人团体的一个爱的影响，但是总是要踏出自己的一步。怎么样踏出自己的一步呢？我们下一次再听他们两位婴儿的分享。
柏拉图说，音乐给宇宙一个灵魂，那谁给音乐一个灵魂呢？是天主的爱。天乐飘飘，处处闻。
好，现在我充满诚意的将这首歌《归来》送给辛迪亚跟古人，祝福他们两个在信仰的旅程当中逐渐的成长。
上灯台，看你归来，归来。圣母以慈母的胸怀，看你归来，归来。耶稣永生在哪？
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这首歌，我欢迎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就是为大家而设计的，所以无论是音乐、访问、故事、文章等等，都希望能够给大家过一个愉快有意思的晚上。好，再见。
内疚的弟兄被冷落在黑暗中，卑微的戒指啊，悄悄背在我心中，如何来红灯点亮怎样在主给了我爱，为了感谢而赞美，我要紧紧跟随，我站在主的祭台前，恭敬顺从圣恩典，耶稣的爱触动心弦，接着心传福音，更多的爱。